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非常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讲道学课程，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呢又在这里有机会和你一起来谈谈讲道的技巧，讲道的学问。那么今天呢晋升讲道学这个课程已经来到第22讲了，今天呢我要讲的就是讲道与时代，就是这个时代啊，讲道与时代的下半集。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了上集了，那么今天呢继续讲。上一课呢我们提出了三个范围去思想，包括了对信徒个人的伦理的问题，对教会群体的责任问题，对家庭伦理的信息。这一课呢我们会继续探讨第四个范围，也就是社会和政治伦理的信息。然后呢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探讨应该怎样回应一些所谓具争议性的社会议题。首先我们去想想什么是时代的信息呢？什么叫时代信息呢？那你看见有人受苦，那是因为某些人作恶，那这并不一定是属于个人的伦理范围，很有可能呢是跟国家啊、政府官员呢、还有一些做生意的人有密切的关系的。贫穷、文盲、饥饿、疾病、污染、资源维护、堕胎、人权、公民权啊、犯罪率上升、暴力上升、革命、战争等等的问题呢，都是属于这一类。那今天的报章不断的讨论，大学生提出关注运动啊、教会的讲坛上是不是能够避而不谈呢？不少讲道人善于反省有关个人、教会、家庭的问题，但是对一些社会议题和公益的问题的信息呢，讲道的人往往有所限制或者是有所保留。如果我们为了专注所谓属灵的事情而不谈这些呢，就是把圣和俗两分了，二分法，使基督信仰跟现实的生活脱了节了。鼓励信徒躲藏在属灵的防空洞里面，这样呢就引证了好像教外人对基督教的批评，说哦，基督教是人民的鸦片，使人麻痹而对现状保持沉默。实在过去许多基督教会呢都有圣俗二分的信念，有些传道人在教会举办关心社会祷告小组也被人看作是不务正业，有些保守的信徒呢就指出社会政治的关注呢并不是圣经的关注。其实你只要细心的研读圣经，正确的学习神学呢，你一定会发现这种言论是站不住脚的。圣经中的上帝呢是怜悯而且公义的，阿摩斯书处处发出对社会上不义的事情做出严厉的批判，不单是对自己的百姓以色列人呢，也审判外邦人。圣经呢是最早提出人权的，因为人呢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欺压贫寒的、咒诅人的乃是不尊重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那至于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的信息包含的政治意味远远超过我们所觉察到的，他被犹太的领袖诬告的罪名就是说他是个政治罪名。那圣经说啊，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3章第1节到第2节的。 在十字架上呢，就标明他处死的罪名呢是，这是犹太人的王。那么当然，这是欲加之罪啊，何患无辞呢？耶稣没有禁止人纳税，也没有颠覆政府，但是呢，耶稣他一生的言论和教导，他提出的道德价值和圣洁生活的标准呢，却对当权者提出构成威胁和严厉的控诉。历史中的教会有美好的榜样啊，比方身为英国议会基督徒议员的威伯福斯和他的朋友呢，就是按着圣经的教导竭力反对当时的奴隶制度。他们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呢，就是通过讲坛的教导鼓励基督徒把这些圣经的原则变为行动。他们经过很多冲击和艰难，终于在1833年废掉奴隶买卖，也一举消灭了奴隶制度。虽然圣经没有直接的命令我们要去废除奴隶制度，只是当人认真的去读圣经，从创造神学到摩西五经当中的上帝对人伦关系的要求，到先知书对不公义的社会狠狠的批判，到新约耶稣的使命宣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这是路加福音第四章18-19节。基督徒很清楚地知道奴隶制度绝对地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扭曲了人性的尊严，是非常不公义的和邪恶的。威伯福斯和他的朋友呢，就是努力从圣经世界此岸的价值观带到他们时代的彼岸去应用出来。这过程呢，不是一书直说的那么简单，而是经过对整本圣经的神学的整合和反省，反思对现世的意义而产生的。讲道的人应该关心社会，对不公义的现状和受欺压的人民呢，应该加倍的关怀。虽然社会有层出不穷的新现象，时事的问题也是日日新鲜，只是讲道的人如果没有花时间去留意，我们讲坛的信息呢，就只是啊继续传讲几千年前彼岸世界的事情，信徒呢却没有帮助得到任何的帮助，留待此岸忍耐着不义不公的事情，那教会呢就会跟信徒的那个关系呢相隔很远，甚至是越来越远了。每天社会出现很多新闻和时事，我们要学习去分析现象背后的真正问题，在教导的时候可以有对现代人有更透彻的分析，以致能够折服人心。那打个比方说，当我们要教导爱邻舍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单单指出现代人许多的冷漠的现象，直指人心渐渐冷淡，这个世代没有爱，所以呢，我们要努力去爱。那么当然这也是个很好的很重要的信息，但是呢，这样说有时候真的会把社会的问题说得太过简单了。我们作为现代人的一份子，我们相信其实社会里面许多人的心里还是充满着人的热情的，对不对？我们都是愿意去爱，只是我们在表现上变得越来越冷漠，这是因为我们不敢爱。那么最近呢，在内地发生很多的好人好事，却可怕的被扭曲成了坏事。有人非常好的把摔倒了一个婆婆老奶奶把她给扶起来，另外老奶奶呢转过来却指控这个好心人说她伤害她，要求赔偿。有些好心人呢把路边受伤的人送到这个医院去，却被医院要求好心人为这个伤者付出巨大的医疗费用。那我们都被这些新闻吓坏了。或许呢，人心变得冷漠不是不肯爱，而是不敢爱。 这个社会存在着一种扭曲人性的气氛。国家里某些不合理的制度使人不敢站出来行善。当这个社会变得冷漠，真正的问题也许不是人没有爱心，而是我们都缺乏勇气，变得焦虑，对人性不再信任。那如果讲坛的信息能够有效地回应这些存在在信徒心中的真正的困扰呢？我相信在牧养上就更是事半功倍了。讲道的人呢，要说出有利的时代的信息，就应该关心社会发生的事，并且呢，反思社会现象背后真正的问题，而且致力从圣经的真理去释放人的心。我并不主张把讲坛变得政治化。讲道的人呢，不应该用讲坛发表自己的政见。我们要分别清楚啊，我们的责任并不是要推动什么政治活动或是改革，而是要解释对现代社会有关的圣经原则，使信徒在真理的光中对社会对时事有一套合乎圣经的观点。有了正确的观点呢，信徒就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对社会有影响力的见证了。那么下面我们要谈谈如何处理具争议性的议题呢？一些具争论的议题怎么处理呢？那我们发现呢，就算是敬虔爱主的神的仆人呢，一同是为了努力忠于圣经的基督徒，可以对同一个社会议题大家有南辕北辙的观点和立场，以致彼此激辩不休。就好像在香港啊，曾经为了要不要新建这个高铁而闹得满城风雨，反对的人呢，连日以来围着立法会示威，有些教会呢带着诗班到立法会外面献唱诗歌声援他们，同时呢，教会里面也有支持政府的声音。那么讲道的人该如何处理这一类具争议性的社会议题呢？那第一条出路，也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保持沉默。为了怕讲坛变成一个争论的擂台，也怕得失任何一方的信徒，也为了担心自己因为没有足够深入研究和有关的专业知识而显出自己的无知，似乎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避而不谈了。从一方面来讲，讲道的人有自知之明的确是一件好事，如果没有经过足够的研究就冒失的开声，冒失的发表意见呢，那么保持沉默相对上是更有智慧的。可是呢，从耶稣交托我们牧养群羊的托付来看呢，逃避始终是有点不负责任的。特别是我们当中某些小羊正热切地关注这些事，想象他们通宵达旦地围着这个立法会，为了因为新建高铁而受影响的菜园村伯伯而挺身而出，对他们来说这是关乎公义的征战呢。这个时候如果作为他们教会的牧者不闻不问，袖手旁观，不做任何支持或者回应，他们必定对教会非常失望啊，好像被遗弃的属灵孩子一样，自己在深水里面挣扎。实在不少基督徒往往因为社会上的争论呢，已经感到很迷失了，心中常常呼求上帝的引导。教会的讲坛如果很少触碰到这些议题，很少从圣经中提出真理来导引他们思考，最后信徒只会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教会对今天的世界没有关心，圣经对我们的社会没有真实的意义。这样呢，教会就把信徒的心拱手相让给世界其他的老师去了。所以呢，保持沉默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方法。那么第二条路又是怎么样的呢？另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在这些议题上旗帜鲜明地维护其中一个立场，而且全力地进行游说。如果是这样呢，我们讲到的时候不是支持新建高铁就是反对新建高铁， 不是支持民主选举或是反对，不是支持自由经济，就是主张社会主义。那这种方法让我们可以热情而清晰地给信徒做出引导，而且站在上帝的先知的角色说明自己的立场。可是呢，这的确是相当危险的做法，因为你把讲坛私用了。在讲坛上呢，不应该公开讨论你个人的政见，更不应该表达得好像先知一样啊，认为自己的立场没有错。这样的用法呢是不诚实啊，因为你会造成一种印象啊，使人以为忠于圣经的基督徒呢只能采取一种立场，至于其他忠于圣经的基督徒有不同的想法，这个事实则被你掩盖了。这是武断者甚至是愚昧的人的做法。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保持沉默又被人说成不负责任，清晰地提出自己的立场又说我武断，说我愚昧，那我们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就是第三条路。讲道的人呢，应该帮助信众发展他们的思想，使他们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懂得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情，以致做出合乎信仰的判断。可惜呢，许多基督徒的思想往往只是塞满着对问题的标准答案，就是由教会为他们提供的标准答案，本身却不善于独立的思考，特别是缺乏对圣经而来的反省的能力。今天的社会实在很复杂，信徒面对各种众说纷纭的议题呢，从不同的途径听来很多似是而非的大道理小道理，却不懂得从神学和圣经的角度去分析和整合。牧者实在需要帮助引导信徒去发展独立的基督徒思想，而主日的讲道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场景。传道人要回应一些具争议性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重要的步骤。第一，对有关议题先做足够的资料搜集和研究，特别要认真地听取社会上不同人士不同的立场所提出的理据和观点。牧者不应该太快就让自己心中有某一种既定的立场，这样呢就会让自己变得主观和你的心呢不够开放。要持平常的心，先去掌握社会上不同的声音，在祷告中寻求上帝的引导。由于牧者呢要关心的事很多，不像学者们常常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这个图书馆里阅读大量的书做思想功夫。我建议传道人牧者呢，应该在信徒当中寻求一些对社会时事关注和有知识的弟兄姊妹，邀请他们做自己的智囊，帮助自己去搜集资料和做出具水准的分析。第二呢，就是找出跟这个议题可能有相关的经文，做认真的研究和解释。要提醒自己小心把自己的立场读进那个经文里头去，千万不要，不应该为了要解答自己心中的某个问题而曲解经文的意思。要寻求可以合理的应用这个议题的圣经原则。第三呢，在讲坛上应该大无畏的给会众讲解有关的圣经原则，就是根据你在上帝的面前经过认真的研经和反省的原则，做出清楚而中肯的释经和讲解。第四，根据这些经文而来的原则呢，应该客观和公平地列出各种可能而合理的应用，必须包括不同于自己的立场其他基督徒的观点和论据。我们必须承认，就算在一些看来很理所当然的问题上，比方战争或者堕胎，在教会历史中往往都存在持相反意见的基督徒，而且各有各的道理，让不同立场的理据呢都有机会被解说清楚。那这一个步骤呢， 能够叫你所讲的道显得更持平、更可信，能够让信徒感受到讲道的人不是在硬推销自己的那一套观点，而是在帮助自己去理解清楚整件事情。第五呢，列举不同的观点之后，如果你衡量过，哎，这个时机恰当了，你就不妨说明自己所采立的是哪一个观点和立场，而且客观的解说理由。一般情况呢，经过以上的分析，然后才表明自己个人的立场，都能够给听众所接受的。但是，留意你的态度，还是应该中肯和客观，不要给人硬推销的那种感觉。第六，热情地邀请会众去思考这个议题。在给大家衡量过各个立场和理据之后呢，鼓励信徒继续在议题上思考，最后由自己做出定案，自己做决定。那这第三条路的重点呢，在于不提供标准答案，不做直接的教导，不把会众看作幼儿园的小孩，不操纵思想，不代替他们做道德的决定。作为传道人或是讲道的人呢，我们是带着属灵的权柄站在讲坛上，我们所说的话和我们的立场对信仰生命呢是带有一种指引性的。正因为是这样呢，我们说的话就应该加倍的警觉。我们不应该期望会众在不加思索的习惯性底下呢，把我们的话全盘照单全收，这样对他们是没有好处的。虽然表面上这好像是我们讲道很成功啊，就是台上讲什么台下都啊好啊好啊好啊，实在这是非常失败的一种牧养，因为我们没有成功的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基督徒思想。曾经有人嘲笑过教会是一个成人幼儿园，因为在教会里的好的基督徒呢，都显得没有独立思想的能力，不懂得为自己做负责任的道德决定。这的确是个悲剧啊。那今天讲道的人要努力帮助信徒成长，使他们不再活在金句式的真理底下。什么叫金句式的真理呢？就把圣经的单独的一两句，把它的那些拿出来当作金句常常背诵啊，以为记住这些金句就好了，这是不对的。那我们不应该让他们依赖这种押韵的口号啊，不再盲目的听从教会的话。我们作为传道人呢，应该努力的培养信徒的思想和智力，学习如何做出道德的判断，分辨真假，分辨善恶的能力。我们作为教导真理的老师啊，必须常常存着谦卑的心，知道我们的解经啊，解释经文的这个方法，这个态度，以及对时事的分析，并不是绝对啊不会出错的，我们也会犯错。所以呢，我们应该鼓励信徒讨论和发问。教会应该好像当初叫这个比利亚人一样，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一节，那里呢就指出，他们虽然热诚地接受使徒的教导，他们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经的态度。特别是面对我们说具争议性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徒更需要回到圣经里面去仔细的查考，要看看这道是与不是，就是说呢，要看看这个在彼岸的古老的真道怎么应用在此岸现在这个实际的社会里面，特别是面对争议性的话题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查考圣经的态度。我们作为传道人呢，就要培养 我们的弟兄姊妹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让他们有独立的思考，让他们懂得自己去查考圣经，然后应用圣经。那如果信徒能够有成熟的态度，是做有深度的独立思考呢，也是帮助激励讲道的人要继续的努力去研究。真的，出于研究的讲道就好像清泉一样，涌流出不止息的力量。懒于研究的讲道的人呢，他的信息就好像一潭死水，零碎阴循。一个虚心的讲道人受教于别人，就是常常能够从书本里头和文章里面呢得到更新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思想呢不断发展，这样呢才能够帮助信徒的生命也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成熟。神学家加尔文他曾经说过，他说任何人啊，如果不先做一个好学者，就没办法做个好传道人。这是加尔文说的，任何人如果不先做一个好学者，就没办法做一个好传道人。那么斯布珍呢也有这样的话，他说不学者无以为师，在研究方面不再撒种的人，在讲台上就没有收成了。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好学的人，好好的读圣经，也好好的读书，多研究，多思想。当我们愿意研究思想查考圣经的话呢，那我们的讲道就有内容了。特别是好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一些具争议性的题目，我们去讲的时候，不是单单把自己个人的想法、自己的立场很简单的塞进门徒的嘴里面，或者塞到他们的耳朵里头，让他们听、让他们吃就算了，不是这样，而是呢把问题的不同的立场都讲得很清楚，更把圣经的原则讲得很清楚，然后呢再说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立场。这样呢，通过这样的一个讲道的过程呢，就可以训练我们的弟兄姊妹信众呢能够好好的思想，有独立的思考能力。那么以后他们面对其他具争议性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自发的去查考圣经，从圣经里面呢找到一些合用的原则去面对这个困难了。希望神继续的帮助你和我在这一方面不断的进步，也不断的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非常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你的个人的感想、你的体会，很想跟我分享的话呢，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辉煌。